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主题和后面的内容可能不是那么的相关，而且需要我们非常认真的去听，也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在2017年3月1日，巴纳集团在一项名为“美国牧师的老龄化”的研究中敲响了警钟。总而言之，他们发现现在的年轻牧师比20世纪90年代初要少得多。自那时以来，牧师的平均年龄增加了10岁。基督徒年轻人对教会全职事工不太感兴趣，还对其他影响方式更感兴趣。大多数牧师发现很难找到继任者。巴纳集团主席 David Kinnaman 表示，现在65岁以上的全职主任牧师比40岁以下的还多，迫切需要各个教会、关系网和独立教会决定如何更好地鼓励、动员、预备并调动更多年轻牧师。我很惊讶地发现，甚至耶和华见证人团体也热衷于讨论这个问题，并将他们的分析发表于他们自己的出版物中。其中一篇题为《为什么缺少牧师》，写于1962年。Ian Lovett 在2022年2月21日为《华尔街日报》撰写了一篇文章，它的标题是《礼拜堂因疫情期间许多人辞职而面临神职人员短缺》。我有兴趣阅读这篇文章，但发现它需要付费，否则无法阅读。然而，我发现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神职人员内部的劳动力短缺与其他行业的劳动力短缺相似，随着越来越多的教会寻找没有牧师的运作方式，这正在重塑某些地区的敬拜方式。根据生命之路研究机构的数据，如今美国牧师的平均年龄为57岁，而在2000年时为50岁，神学院入学人数正在下降。近几十年来，神学院入学率普遍下降，近年来又急剧下降。许多圣经学院和神学院难以为继，一些则甚至关闭，进一步削弱了愿意和训练有素的员工培训基地。这些神学院入学率降低不只是和学校有关，还有更多的因素是近年来教会的人数也在急剧下降。稳固的基督徒家庭的衰落无疑也是另外一个主要的因素。年轻人现在更喜欢享受舒适和成功的美好生活，暂时的胜过永恒的。现如今有连续不断的外界干扰，比如视觉媒体、道德品质和属灵敏锐度下降，并享乐主义的影响。大量教会即将面临牧师短缺，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主耶稣在福音书中已经对我们说过的。马太福音9章37节说道，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Charles Spurgeon 谈到这节经文时说，这节经文在我的心上，它比圣经中的任何其他内容都让我更印象深刻，它持续不断地萦绕在我心中，而且已经困扰我很多年了。这个问题也应该困扰我们。耶稣挑战他的门徒面对现实并找到前进的道路，他告诉他们要向庄稼的主祷告，参考路加福音十章二节。在21世纪，当今见多识广的基督教领袖有着共同的紧迫关注，虽然没有足够的年轻牧师、传教士和福音传道者来取代年迈、白发、退休和垂死的一代基督教领袖，他们并不在地平线上，他们不在雷达上。我们需要睁开眼睛，认清现实。牧师候选人从神学院毕业，通过了安利考试，并被召唤去牧养当地教会。他们充满活力和热情地投入事工，并在神的事工中感到荣幸。然而，这种做牧师的荣幸感会开始减弱。这是发生了什么呢？当我们有了一位新牧师时，我们不想看到他因为教会、因为我们而经历死因的幽谷。那么，我们应该和他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早上我要谈论的话题甚至超出了牧师和会众在建立关系方面该做的事。我要谈论我们内在生命或内在能力。我们的内在生命和能力必须圣洁，才能建立我们自己的属灵生活、我们的教会以及牧师和他的会众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我的主要焦点将落在人的意志上，人的意志必须圣洁。除非我们愿意去爱神、神的教会和他人，否则我们将无法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这将是一个艰难的信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认真思想和关注。所以我们先从意愿这个词的定义来开始讨论。我们都知道与人打交道并不容易，因为人有自己的意志和情感。人是复杂的生物，我虽然说人有意志、有情感，但我无法把这些人的属性简单化。当我谈论意志时，我在讨论什么样的意志呢？人的意志是由什么决定的？它又是什么？为了澄清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些想法，我们必须了解并定义意愿是什么。我们对人的许多想法取决于意愿的定义，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对意愿的理解。首先，1828年韦氏英语词典对意愿一词的定义如下，字典提供了这个词的八个不同的含义。我认为除了一个之外，每个含义都与我们非常相关。因此，我将让你阅读一下所有的内容。第一，我们决定采取或不采取行动的思维机能，在两个或多个我们应该采纳或追求的目标中做出决定时所运用的机能。意愿受到判断的指导或影响，理解或理性比较不同的对象，起动机作用。 判断决定是哪一个更好，而意愿则决定追求哪一个。换句话说，我们对事物的价值或重要性进行推理，然后我们判断哪个是首选，我们的意志决定拿走最有价值的。只是这些只是人的思想、灵魂或智力部分的不同运作。关于自由意愿的问题存在着巨大的争议，意愿常常与心愿不同。第二个定义是选择决心，第三个选择顺神乐意，第四个命令我们的祷告应该按照神的旨意，第五性情倾向心愿，第六力量，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随其所愿，诗篇27:12。神圣的决心，第七个是神圣的决心、道德目的或建议，就像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意愿这一词的八个不同的解释。其次，我想检查一下这个词的定义在当今是否有任何变化。于是我查了韦氏英语词典，该词典对这个词的解释是这样的：第一，它用来表达心愿、选择、意愿、同意或否定结构中的拒绝；第二，它用于表达命令、劝告或禁令；第三，它用来表达频繁的、惯常的或习惯性行为，或自然倾向或性格。我们省略了第四点、第五点，它用于表达必然性，表示决心、坚持、持续或存心。第六点，它用于表达能力和能力充分。我觉得这几个定义和之前的1828年的韦氏英语词典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在思想了字典中关于意愿的所有定义，我们可以说意愿似乎有很多组成部分，包括心愿、选择、倾向和意愿。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否能够定义圣经中的意愿，或者仍然很难知道这个词的含义。事实上，这个词的含义应该根据它所使用的上下文来定义。现在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圣经学者的解释。让我来引用一些圣经学者的解释。 W.G.T. Shedd 说道， 老年人心理学将灵魂的力量分为理解力和意志力，后来的心理学将它们分为智力、感性和意志。智力、感性和意愿。所以不管是哪一种心理学，都把它分为了意愿和理解。老年心理包括意愿中的道德取向和愿望，他认为倾向是自愿性的主要特征。倾向是自愿意志的主要特征。后来的心理学将他们排除在外，他将意志力视为主要特征。John Locke 将道德意愿和情感取向从意愿中排除，为后来的意愿观奠定了基础。这种情况下，意愿表示人类意愿意志力的特定行为，排除心愿和倾向。按照这种观点，人的心愿是不由自主的。如果意愿仅意味着意志力，那么人的倾向就不是意志，因为倾向和心愿是一样的。包括 Jonathan Edwards 在内的一些人说，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人不会做任何违背他心愿的事，或者不渴望任何违背他意愿的事。很难说意愿和心愿总是有冲突。T.H. Green 认为，意愿是达到道德目的的愿望。人的心愿实现成给他的某些目标，在想法中，这与意志是同一回事。意志是一种愿望，在它之上和之内有一个自我决定的自我的行动。总的来说，我认为早期心理学在将道德倾向和情感取向纳入意愿的全部行动，以及认为灵魂具有两种机能，即理解力和意愿，这种理解是正确的。意愿是灵魂的机能或模式。意愿根据道德或非道德、宗教或非宗教的对象和目的来自我决定、倾向、心愿和选择。首先，为了理解意愿的作用，我们需要知道心愿有非自愿和自愿的。我们甚至可以说， 有自然或本能的心愿，也有学习或获得的心愿。例如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一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讲述了人类普遍的罪恶。亚当和夏娃在被造时就被赋予了与生俱来的关于神的知识，犯罪后受到了损害、毁坏和隐藏，而他们的后代对神的认识也变得昏暗了。对罪人来说，罪变得很自然，而圣洁则变得不自然。相反，在伊甸园中认识神是自然的，而悖逆神是不自然的。但自从堕落以来，不信就变得自然，而对神的信仰对人性来说变得不自然。因此有些人甚至说神是我们心里造的，并不存在。因此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五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当人们使用自然和非自然术语时，我们需要知道他们从什么角度理解这些术语。符合圣经的自然事物对于世界来说可能是不自然的，反之亦然。为了使事情变得通顺，我们需要对人和神的理解产生巨大的改变。最突出的例子见于罗马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请大家打开圣经罗马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这些经文反对同性恋关系。圣经反对同性恋关系的理由在于这段话中的顺性自然一词。男人和女人在亲密关系中自然地使用他们的身体，然而世界上的一些人以及大多数学者、大众媒体和大多数政客都说同性恋是自然的、顺性的，而保守的基督徒是心胸狭窄的偏执狂和同性恋歧视者。因此他们在公共场所的游行中自豪地庆祝自己的想法，而我们称之为羞耻，他们称之为骄傲。这一切都源于自然和不自然这两个术语的混淆。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现代大学对我们的年轻人来说是最危险的地方。所谓的学者和教授会通过他们的讲座、作业和考试来腐蚀我们年轻人的思想。必须让所有家长有一种紧迫感，在孩子上大学之前，他们必须全身心的管教和抚养孩子。难怪许多曾经来教会的青少年到了大学时代就不再相信神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的是我们本心的彻底转变。因此，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罗西书1:12-13说，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所说的与耶稣在约翰福音3:5-6中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同。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不能也不会仅凭我们自然或本能的心愿找到神。自然本能的心愿有四种，都与被造物有关。这四种心愿包括身体的欲望、家庭情感、社会情感以及艺术美感。这些都与有限的某种形式或阶段有关，因此它们本身不属于信仰的本质，因为信仰与无限有关。心愿本身既不是罪恶的，也不是神圣的。比如我现在吃早饭，这既不是罪恶，也不是神圣的，这只是我身体的欲望。他们是天生的，我们生来就如此，而非道德倾向，因为他们没有固定的正确或错误。必然从人的身体和心理结构必须的东西中而出。非重生的人有这些，重生的人也有这些。他们不像道德和信仰、愿望那样是神生命令或禁令的对象。本能的情感取向通过与神至高无上的爱的联系和结合而圣洁化，这就是圣经所要求的。 丈夫被命令要爱他们的妻子，妻子要爱自己的丈夫和儿女时，他们就被命令要再处理相爱。这些不是我们自己本能的心愿，而是圣经所要求的。这里讨论的不是一个本能的情感取向，而是一个神给我们的要求。仅仅本能的爱本身是不被命令的，但在主里圣洁的爱却是圣洁所要求的。这是在夫妻、父母和子女之间所建立的关系中规定的。子女对父母的爱和服从，父母对子女的爱和照顾，以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主人和与仆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肉体的欲望，这些都不是仅仅被要求作为自然的本能欲望和情感，而是被要求做圣洁化的本能欲望和情感取向。我们里面的一切都必须圣洁。意志不等于理智和良心，理智和良心是洞察力和感知力，理智和良心本身缺乏心愿和倾向。理智知道应该做什么，良心命令应该做什么，但他们本身没有任何行动，他们不代表一个结果。他们对所吩咐的事没有爱心和渴望，对被禁止的事情没有仇恨和厌恶。理智既不爱也不恨，既不渴望也不厌恶。良心认可和不认可，赞同，但赞同不是喜爱与愿想，不赞同也不是恨与憎恶。理智和良心由理解力组成，理解力更像是灵魂的固定模式，它可能会被破坏和伤害，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理智的运作不可能像人的意志的运作那样被完全逆转和彻底改变。被到判教之后，人的理解力遵循与以前相同的逻辑规则，并拥有相同的运算和伦理思想和直觉。人的良心也是如此， 涉及对与错的感知，它的结构和规则不会因背叛而改变。犯罪堕落之后，人的道德观念不是与堕落之前完全相反，他不认为爱神是恶的，也不认为爱罪恶是好的，他不赞成违法，也没有认为顺服是不对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即使是犯罪也有自己的良心，听起来很矛盾。如果他们的良心知道他们要做的事是错的，那为什么他们还要作恶呢？被到判教后，理智和良心运作的能量确实大大减弱，但同样的模式却仍在继续。罪对人类灵魂认知方面的影响是使其变得黑暗、模糊和麻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想想那些大声喊叫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或杀死斯提凡的犹太人，耶稣对他们说的话刺痛了他们的良心，但最终的结果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是继续他们错误的决定。这种理解力的固定性与意志力的流动性和异变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人行恶不一定是他不明白什么是恶，而是他想要这样去做，尽管他知道这是恶。正如我们在接下来看到的，这是有原因的。意志包括心愿和情感取向。本能或自然的心愿和情感取向是短暂的，它们涉及的是暂时的而不是永远，但道德和信仰是永远的。自然和本能的心愿并没有因堕落而消失，尽管他们都被破坏和败坏了，他们并没有因亚当的悖逆而转入对立面。 Jonathan Edwards 说，情感取向只是意志行使的某些模式，意愿的倾向是意愿的主导行为。从意愿一词这个意义上来说，宗教情感是自愿的情感取向，意愿包含在情感取向之中。否则，如果爱不包括意愿，我们就无法解释主的命令，即用最大的爱来爱主，并爱我们的邻舍，包括我们的敌人，就像爱我们自己一样。Augustine's authority. 奥古斯丁的想法也是如此，爱或更强烈的喜悦是意愿，爱或更强烈的喜悦是意愿。心愿和喜乐不就是一种意愿，倾向于我们所渴望和所喜悦的事物吗？恐惧和仇恨不也是一种意愿，不愿意面对我们恐惧和仇恨的事物吗？老一辈神学家的普遍观点是，神的感觉无非是神圣意愿而产生的行为，神的意愿根据其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名称，即圣洁、良善、爱、怜悯等。老加尔文主义者经常将意愿定义为理性欲望，意愿及理性欲望总是与感官欲望结合在一起，这样在人身上，感官欲望本身就与意愿成比例地做出反应。换句话说，意愿包括欲望和情感取向。意愿和心愿经常是相通互补的，尤其是在我们的教会服事中，我们渴望去服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服事，参与到服事中。因此他们认为这种理性欲望的行为是有罪的，应该受到惩罚，并且拒绝称他们为非自愿的，因为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意志被他们所吸引。Bacon 说，人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关于人的理解和理性的，另一种是关于人的意愿、欲望和情感取向的。前者产生立场或命令，后者产生行动或执行力。 我必须说它意义深远。例如，如果你不愿意服侍你的教会或教会中的人，尽管神在圣经里有这样的命令，那是因为你的意愿不愿意这样做，因为缺乏对教会和教会的人的爱或感情。在耶稣复活后的他最先问到他门徒的问题是问彼得是否爱他，然后主说，如果彼得对他的爱是真实的，那就喂养他的羊群。换句话说，爱不能产生行动，而行动是意愿的结果。我们不要假装我们的心愿，因为神检查我们的内心。我们服侍应该要甘心乐意的去服侍，是出于我们自己内心的渴望对神爱的回应。像心愿和情感这三个词可以互换。诗篇作者心里的愿望与他常常求神倾向他的心，意愿的倾向就是意愿不断的自我决定。情感取向或心愿是倾向的各个阶段或方面。爱神是一种内心的情感，也是基督徒情性情或倾向的一种表现。对罪的憎恨是善人的意愿，它是他对邪恶的厌恶。愿意和不愿意只不过是对意愿对象的某种倾向。在英文圣经英皇钦定本中，愿意有时表示想要，有时表示目的。倘若神要显出他的愤怒，就多多忍耐宽容。他们故意忘记，等同于他们想要不知道。在《使徒行传》27章中，百夫长要救保罗，要在这里也是意愿。《以弗所书》2章3节，私欲意思是倾向。雅各书4章2节，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也不能得。
When Christ asks in John 5, 6, Wilt thou be made whole? Will it? Then will it be desired. So, will be desired. Oftentimes coming and going to heaven. The will online.
基督在约翰福音五章六节中问：“你要痊愈吗？”“要”的意思是想要。意志和理解力不同，意愿是可变的，它的能力带来根本性、彻底的改变。亚当的被盗就有了这样的改变。人类现在的倾向与他被创造之初的样子完全相反，在道德和信仰的目的和对象方面，人的倾向、心愿、热爱和行为与他从造物主手中出来时完全相反。这个巨大的变化被称为堕落，这是一场倾覆，一场灾难。这不仅仅是意志运作的程度或强度的差异，而是其运作方向的完全改变。意愿的堕落是一场变革，而不是慢慢的演变。这也证明了神的敌人也可以是神的爱人。我们可以真正爱我们的敌人，意愿是可以改变的。把刚才那句重新翻译一下，这也是证明原本反对神的人也可以变成爱神的人。我们可以真正爱我们的敌人，因为意愿是可以改变的。意愿倾向表现为道德倾向和情感取向，意愿将他们置于责任范围内，责任范围区分了道德自愿的倾向和自然非自愿的倾向。听起来很难理解，但事实并非如此。肉体的欲望以及家庭、社会、艺术的美感与嫉妒、傲慢、仇恨、恶意等感觉在根源上明显不同。事实上，我们的良心对他们的反应完全不同。肉体的欲望是本能，而不是意愿。一个人渴望食物，既不值得赞扬，也不受责备。他对亲人、对国家、对艺术的美的热爱和渴望，不值得赞扬，也不被谴责。但是，当神被呈现为至高无上的对象和目的时，感到爱和情感是圣洁，而仇恨和厌恶是罪。这些不是本能的和天生的情感，而是人道德倾向的模式，因此受到认可或谴责。道德倾向和情感取向是意愿的自我活动，这种意愿表现在对神的爱或恨、对善的渴望或厌恶的阶段。有趣的是，爱神和良善是神所命令的，或者得罪神是被道德律法所禁止的，这证明这里的爱和罪是自愿的。对神至高无上的爱和对同胞的平等爱，感觉不是本能的，而是自愿的。 这种爱不是发自我们自然本能的选择，而是我们意愿的行为。罗马书三章十一节，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我们发现没有人自愿去爱并寻求圣经中的神。这种对神的爱和对神的倾向，并不像父母关系或公民对国家不自觉的感情那样，仅仅是人心自然而然的流露，不值得赞扬，也不被指责。但对神的爱和倾向是人的意愿的自由决定，是被神的圣灵圣解化的意愿，不拥有这种意愿，或用与其相反的意愿，是需要赎罪和饶恕的罪责。对神的反感和对我们肢体家人的仇恨，被称为与神为仇。这种倾向是完全的敌意，是抑制最深处的厌恶。这种对肢体的仇恨是一种意愿去厌恶那人，其性质是害命的，因为凡害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如果你与教会中的信徒有任何的阻碍，你需要悔改，因为你被劝告要立志去爱他们。因此在圣经中，圣洁的心愿就是圣洁的倾向。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诗篇四十二篇一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这种心愿就是命令的对象。三十七章四节，又要以耶和华为乐。道德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的诫命，你们要尽心爱主你的神。邪恶的心愿就是邪恶的倾向，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耶和华，求你不要遂恶人的心愿。恶人的指望必知灭目，箴言十章二十八节。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约伯记二十一章十四节。当神的圣灵将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时，我们就开始经历新的生命，有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获得的新本性，我们被改变了。这种转变主要是内部的，我们的意愿将其统治力量交给神的旨意。意愿与智力或良心不同，意愿包括心愿和情感取向，意愿是可变的，其倾向通过道德倾向和情感取向来表达。 爱神是因在基督里改变的意愿产生的自愿行为，爱或恨我们的邻舍也是意愿的工作。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应当遵守神的命令。我们爱神，是因为我们在神里面意愿被更新、被扭转。关心邻舍，建造神的教会，造就信徒，忠于主的呼召和事工，这些都是意愿变化的果效。你的肉体可能会觉得这很麻烦，不要这样去做，但是你的意愿在被神的命令所扭转后，会愿意这样子去行。是你的意愿把你带到教会参加团契和服事。是你的意愿让你参加圣经学习和祷告会，是你的意愿让你跟随耶稣，向自己死，并为基督而活，是你的意愿让你与他人和好，甚至爱你的仇敌，因为是你的意愿引导你的倾向走向正义的道路。你的意愿是否因神的恩典和你对神诫命的顺服得以圣洁？